你的人生是否也需要一个 VAR？ 作者：细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6月16号，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场小组赛，比赛进行到55分钟时，法国前锋格列兹曼在禁区被放倒，裁判并没有立即做出判罚，而是跑到场边的显示屏之后判法国队点球。场边显示屏已经带给世界杯好几次剧情的惊天大逆转，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比赛10天之后，B 组最后一轮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小组赛中，摩洛哥队以2-1的成绩一球领先，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补时一开始，西班牙踢进关键一球，将比分扳平，但边裁示意越位，进球无效。主裁判走向场边的显示屏，改判没有越位。结果西班牙逼平摩洛哥，小组第一晋级。同一小组的伊朗和葡萄牙的比赛中，场边的显示屏也是出尽风头，已然成了绝对主角。在葡萄牙1-0领先的情况下，比赛第89分钟，阿兹蒙在禁区内头球打进塞德里克的手臂上，主裁判经过场边的显示屏改判点球，伊朗队借此将比分扳平。今年世界杯，这个被网友惊呼为足球场上的上帝的显示屏，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即 VAR。 采用这一技术以后，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这届世界杯的点球判罚总数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其中近一半是 VAR 的功劳。有网友调侃，世界杯变成点球杯。根据网上的介绍， VAR 作为一套人机合作的系统，本质是将比赛画面与虚拟画面结合，实现全方位无死角清晰即时 3D 式还原比赛细节，帮助主裁做出正确判罚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说，采用 VAR 将有助于足球运动更加公平而透明，给 VAR 10到20秒，给你一个正确的裁决。不过 VAR 的出现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质疑 VAR 影响了比赛的流畅和观赏性。当马拉多纳被人问及如果8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英格兰时使用了 VAR 会怎么样时，他开玩笑地说，我会被逮捕的，因为你不能在80000人眼皮底下偷走进球。更严重的质疑是由于看不看 VAR 的大权掌握在主裁判手中，使人担心产生暗箱操作或者选择性执法。丹麦队员埃里克森说，假如说运用 VAR 回看我们之前的禁区内手球的话，此前是不是也应该用 VAR 判罚呢？在我们犯规前，澳大利亚队曾犯规，我们本该先取得一个任意球，假如你用它判点球，也应该用它来判任意球。在 F 组第二轮，首战失利的卫冕冠军德国队迎战瑞典，这场比赛引起大家的疯狂吐槽。比赛的第12分钟，瑞典队单刀突入禁区，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博阿滕在身后疑似有犯规动作，但裁判并未判罚点球，裁判也并没有观看 VAR 回放，大部分球迷认为这是明显的选择性执法。在葡萄牙队和伊朗队的比赛的第83分钟， C 罗与伊朗球员发生身体对抗，主裁判反复观看 VAR， 给 C 罗一张黄牌。伊朗主队教练奎罗斯认为裁判因为犯规人是 C 罗而网开一面，这个动作就是红牌动作。在我看来，从英凡蒂诺到国际足联，每个人都应该承认 VAR 做得不够好。 有媒体称，很多球员等待着主裁判查看回放，但却等来了主裁判继续比赛的手势。比如在瑞士队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中，塞尔维亚队球员米特洛维奇就曾在禁区内遭到两名瑞士队后卫肉夹馍式的防守，塞尔维亚队认为这应该是个点球，但主裁却选择了无视，连看都没有看视频回放。英国卫报评论说，从 VAR 的世界杯首秀中，我们看到了没有判罚相同的 VAR， 也不会有统一的回放标准。但无论如何，据今年三月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和鲁汶大学的调查报告， VAR 帮助裁判判罚准确度从 93% 增长至 98.8%。 因此英格兰名宿内维尔表示， VAR 技术才刚刚起步，但我不认为在世界杯中使用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需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后才能将它使用得更好。支持者认为 VAR 可以带来公平公正，批评者认为 VAR 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公正，因为 VAR 还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依然有所谓的偏见、主观等问题。因此无论是寄希望于 VAR 带来公正，还是批评 VAR 的不公，两方内在的诉求和盼望是一致的，就是比赛的公正性。在 VAR 背后，我们发现不分国界、民族、文化、性别、年龄的人们都有对公义的渴求。 C.S. 路易斯在他的名著《返璞归真》中，从大家司空见惯的吵架仪式中发现，人们吵来吵去不外乎诸如，要是别人这样对你，你开心吗？这是我的座位，因为我先来，别推搪呀，你说过应该算数呀之类的话。路易斯说，这些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说话的人所讨厌的不只是对方的行为，而是要对方注意到一些行为的标准。争吵的前提是双方都认可的一个道理，一条公道的原则，一种道德规范。要是你和他对是与非的规则没有一致的看法，争吵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你和他对踢足球的规则没有认同，批评某个球员踢得不对有什么意思呢？渴望公义表明我们相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公义，违背它就是恶。如果没有对公义存在的信心，对 VAR 的支持和反对有什么意义呢？ VAR 给我们真正的启示是，裁判可能会盲目，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比赛的争议都去查看视频回放，但的的确确存在着公义，我们应该不断趋近这种公义。同样在生活中，当我们与人争论，或者义愤填膺，或者呼唤公平的时候，都意味着我们相信应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公理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不仅所有人应该按照他生活，所有人也都要接受他的判断。路易斯说，这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个人说他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是非原则，可是转眼间这同一个人自食其言，自毁对你许过的诺言。要是你也不履行对他的诺言，他不等你质辩会抢着说这不公道。一个国家可以说条约不能约束人，可是下一分钟他们却推翻自己说的话，说他们要撕毁的那个条约不公道。要是有没有条约都是一样，要是世上没有是与非，换句话说，要是没有人理或天理这回事，那么条约公平或不公平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样说岂不露出马脚，证明无论你表面怎么样说，骨子里等于说你心里也像别人一样承认人性有个常理。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世上的确有真正的是与非。提摩太·凯勒在《为何是他》中也讨论了人心渴望公义这种奇妙的现象。他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自己心里的真理。但是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遇见一连串非常令人不愉快的问题。难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有许多人正在做一些你认为不对的事吗？就是不论他们是否自觉其行为正确，他们都应该立刻停止不做那些事情。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不就表示你确实相信无论每个人各自持有什么样的信念，他们都应遵守某种道德标准吗？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使有人自称道德相对主义者，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言行一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者？我们的答案是，我们都拥有一个普遍的、有力的、无法推脱的道德信念，不只是相信道德的价值，并且也相信道德的责任。足联、裁判和球员之所以寄望 VAR， 是因为他们一无例外都相信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公正。没有人会认为公正只是球迷的幻想，也不会说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做法。 VAR 的意义在于它是让裁判趋近公正的途径。裁判若要做出公正的判决，不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应该跑向场边，寻求那个全方位监视着赛场每一个细节的 VAR 的帮助。在你我的人生中，你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上有一个无形的 VAR 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位全能的裁判，按照真正的公义，360度无死角地查看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矛盾的。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球员一样，如果是我们自己犯了规，我们当然期待 VAR 暂时失灵，或者裁判不要去看它；而如果是对方犯规，我们责怪 VAR 也有疏漏，裁判选择性执法。但至少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会从心底呼唤一位真正的而全能的裁判介入我们的人生。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不就是对这种呼唤最朴素的表达吗？因为我们视角能力的有限，好像赛场上的裁判一样，另一方面我们更倾向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惯于采用双重标准，好像球场上的队员一样，因此寄望于人类自己实现完全的公正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做的是跑到场外求助。凯勒说，我们相信有一个超越我们自身之外的标准，它可以评估我们的道德感。虽然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认为对不同的个人和文化来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然而我们却不是按照这样的想法来生活。虽然杀灭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宣称他们不觉得其行为不道德，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即使他们真心认为自己给人类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也会认为他们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心中有一种无法抹灭的信念，相信有一些道德标准存在，他们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且我们借着他们来衡量自己内在的道德感。对于这种道德标准的来源，西方古代哲人奥古斯丁说，作为被赋予知识的存在，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自然之光；作为服从行动必要的存在，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道德良心。人心中的道德律来自一位人格化的上帝。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赛场之外有 VAR 的存在，当人生的赛场上充满争议，主裁判、边裁、球员和教练对某一判罚各执一词时，我们需要急速跑向场外，寻求那在我们之外更加公义的裁判。如果没有一个全能的道德立法者迫使人们对其行为负责， 那么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就不复存在。甚至连牛津大学的无神论者麦基也说，如果有客观的价值标准，神存在的可能性会更大。今年我和妈妈有机会一起看了几场世界杯比赛，除了进球带给我们愉悦之外，我们也为赛场上的暴力犯规心怀不平。妈妈盯着球叹着气说，他拽人衣服，他把人推倒了。有媒体说，因为有了 VAR， 禁区内的暴力犯规较往年减少了许多，意思是如果没有 VAR， 我们将看到更多暴力犯规的现场。道德来源于上帝，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人不相信一位全知全能的审判者上帝，就是如果人不相信一位全知全能的审判者上帝，就更倾向于破坏道德。斯布珍说，我相信人们认为没有神，因为他们希望没有神，他们很难一方面相信有神，另一方面继续生活在罪中，所以为了心安理得，他们试图否认神的存在。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核心追问就是，假如没有上帝会怎么样呢？恶行不但应该被允许，而且还被认为是对一切无神论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什么都可以做。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莱夫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上帝不存在，各个理论和法律系统就会因着他们对以下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而分别开来。我们中间有谁够资格颁布大家都当遵循的法律？凯勒对此评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不能说某个行为是道德的，而另一个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最多只能说这是我喜欢的。如果真是这样，谁有权利把他主观而武断的道德感受制定成法律呢？你可能会说，多数人的观点就可以定成法律，可是这是否表示多数人就有权利投票除灭少数人？如果你回答说不，那样是错的，那我们就又回到了讨论的原点了。莱夫继续说道，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什么想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用婴孩做人肉炸弹是邪恶的，任凭穷人挨饿是败坏的，买卖人口是恶劣的。世界上确实有邪恶这种东西存在，但现在总结起来，那是谁说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换句话说，究竟谁有权利规定什么是公义和不义，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善良和邪恶？留给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个权利也只有放在上帝手中，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前